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37章，37章啊到39章是在讲到说耶利啊这个啊耶路撒冷这个城啊沦陷之前的故事，然后从40章到44章是讲到沦陷之后的事情，那45章啊以后啊是在讲到啊这个巴路啊他非常的失望啊，那耶利米就来安慰他。所以我们想说37章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这个哥尼亚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做王的。所以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就应当要花一些时间来看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因为这个37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啊知道这个讲到西底家代替约雅敬，你把它画起来，所谓叫做代替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不应该是他的，但是这个当时这个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已经攻入这个第一次攻入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就提把这个西底家来代替约雅敬，也就是说我们从36章可以看到说约雅敬把这个啊耶利米所写的那本书给他烧了以后啊，然后这个约雅敬死了以后，照理是说啊应该犹大已经没有王了，但是后来有一个他的弟弟叫做约雅金，那约雅金做王其实也不过做几个月而已，但约雅敬跟约雅金他们两兄弟，他们的父亲叫做约西亚啊，我们也看过约西亚王的事情，那约西亚王有一个弟弟叫做西底家啊，所以这时候照理是说应当是约雅金在做王，但是第一次被掳的时候约雅金已经被带到巴比伦去了，所以既然巴比伦把约雅金王带走了以后，那巴比伦就立一个王，也就是这个啊约雅金可以讲说是他的叔叔，就是西底家，他立这个西底家做王，在犹大地做王，然后让他能够代替约雅敬，因为什么？因为约雅敬已经死了，约雅金已经被抓走了哈。那从37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可见西底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傀儡王，是一个在啊这个巴比伦立在这个犹大地做王，是一个傀儡的哈。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就是说这个啊西底家，等一下你看到这37、38、39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西底家是一个个性柔啊这个软弱，他优柔寡断的王，他自己本身没有什么主见啊，他都是什么？都是啊很容易跟从人的，所以难怪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立他啊，就是说在这个啊犹大这个地方做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如果是这样子的个性，那我们可以就继续往下看，从第二节开始我们看到说西底家跟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那既然不听从的时候，从第三节开始我们看到西底家王就打发啊一个人叫做尤甲，还有一个叫西番雅去见耶利米，那去见他干什么呢？他就求他，跟他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时在西底家做王的时候，这些人都不听从，但西底家却心中啊想说什么，还要什么，还要这个回头来找这个耶利米，看看耶利米啊能够啊帮助他们什么没有哈、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西底家在做王的时候，当时他们国中有一派人马，那这派人马势力蛮大的，这派人马就是什么？就是埃及派的，他们就是去找埃及啊，联络埃及，然后将巴比伦给他逼走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这个西底家这个王哈、啊，他不太敢去得罪这些啊亲埃及派的这些人，所以他就暗地里打发两个人，尤甲跟西番雅。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个人，说实在，这两个人也是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中间有政治啊斗争在里面哈、啊。我们稍微看一下西番雅，西番雅这个人哈、啊，在这个耶利米书第21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时候，你翻一下，在西番啊，在这个耶利米书21章。你可以从21章看到这个当时哈、啊，这个西班牙这个人哈、啊，他曾经什么？他曾经帮助过这个耶利米啊，他曾经去 见耶利米，然后请为我啊，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他曾经做过这么一件事情啊。那你也可以从第29章29节那个地方啊，你也翻到29章啊，这都是在耶利米书上面啊，让我们可以看到的，在啊这个耶利米书29章。好，我们翻到29章，在这个29节的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示玛雅啊准备要这个杀这个耶利米，那当时西番雅是祭司，那他写一封信给这个啊西番雅，叫西番雅去杀这个耶利米，但耶利米那啊这个西番雅祭司这时候就把这个信读给耶利米听，而且他没有杀耶利米，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个耶利啊西番雅说实在是什么，是站在耶利米这边的，他内心是同情耶利米的。那我们反过来看，那第二个人呢，第二个人是有甲，那这个有甲说实在他是反对耶利米的啊。等一下你可以从38章第1节当中有四个人是亲埃及分子的人啊，主张啊要依靠埃及来攻打巴比伦的，他这个啊有甲这个人是中间的一个，你可以从第38章啊第一节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西底家哈、啊，说实在他非常的啊昏庸啊，他软弱啊优柔寡断，但是他心中又想说什么，去问耶利米啊，看看耶利米帮他带祷啊，所以。这个，但是他又怕啊，这个政治斗争，所以他这就找两个人，一个是西番雅是亲这个啊耶利米的，另外一个犹甲是亲犹大的啊，是埃及的啊，所以他就叫他们两个人，所以可见他们两个人好像有点互相监视的样子哈、啊，要去找这个这个耶利米。那西底家他啊。这个啊，西底家他当时也曾经，我相信在他的祖宗当中有一王叫做西西家，他也曾经啊求问过神啊，在列王记下19章32节那个地方，我们稍微翻一下啊，回想一下，在列王记下39章啊那个地方，当时啊西底家求问神啊，那时候神就怎么样啊把这个亚述人给打回去了哈、啊。如果你看那个在啊列王记下19章那个地方啊，所以西底家有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西底家也想怎么，也想来求问神，想要有一个历史重演啊，所以他想一个历史重演，这时候他就什么，他就叫耶利米去啊，他就叫这两个去求问耶利米啊，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问题在说百姓跟这个王还有臣仆他们。根本什么不听从神的话，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你叫谁去代求都没有用的啊！所以他以为是说啊，他叫先知去代求就可以奏效啊，但是啊，他不知道其实是于事无补啊。事实上啊，你如果继续往下看，看第4节，那时候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狱里面。虽然如此，但是法老王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了啊，那他们啊就听到啊这个法老王的军队啊出来了以后，那时候这个啊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他们就听见了啊，就什么拔营那离开耶路撒冷去了。那这件事情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当时啊记不记得当时这个西底家他求了啊这些啊这个啊。埃及人来攻打巴比伦，他们当时什么释放当时的这个啊、这个奴仆，但是等到巴比伦王啊、巴比伦他们离开了以后，他们又把那些仆人又叫回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人一方面啊在求问神，但是另一方面却自己用自己的办法在寻求啊自己想要去解决办法，这种方式就是什么自欺欺人啊，所以我想你可以从第6节以后啊，你就可以看到当时啊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那告诉他们说啊，你可以从在第7节的地方，他说什么？那出来帮助你们的法老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也就是说，埃及人出来帮助你们，其实他们目的不是要帮助你们，他目的啊是要什么？要为了他们埃及自身的安全。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怕巴比伦打到他们那个地方去，所以他们不是要来保护你们犹大的啊。那所以这个地方啊，他第8节继续跟我们讲说，既然如此，那巴比伦也就是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且要用火焚烧。那第9节，你把它画起来。 就是很重要的几个字，他说耶和华说什么，你们不要自欺了。常常我们就是在自欺，自己欺骗自己啊。那这个地方跟他说，你们不要自欺，因为什么？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啊。所以啊，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们啊常常联合次要的敌人，我们要打击主要的敌人。我们常常联络这个埃及，我们想去击打这个巴比伦。说实在，埃及跟巴比伦啊，都是什么？都是这个犹大他们的仇敌。所以啊，到头来他们还是一样落在仇敌的手中啊。所以他神跟他说，你们不要自欺欺人啊。所以再接下去，我们就看从十一节开始。那这时候加勒底人、巴比伦啊，他们因为害怕法老人的军队，他们离开了以后，那十二节耶利米就夹杂在民中，离开耶路撒冷，便往那个便雅悯地去了，在那里他得到自己的地业啊。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耶利米也离开了耶路撒冷，他离开耶路撒冷，在想去便雅悯得到自己的地业，最主要就是提到啊，他当时可能是回去亚拿图那个地方，回去自己的地方啊，当时他购买那一块地，他要去处理一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离开了以后，到了便雅悯门那个地方，有一个守门官的叫做伊利亚。啊，这个在37章是一个蛮重要的人物，啊，因为这个守门官哈，他拿住耶利米，他就跟他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的吗？那耶利米说，你这说话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啊。那这个守门官他不听，他就抓住他，然后把他押到首领那个地方，那首领非常恼怒，就把耶利米打了，然后把他关在文士约拿丹的房间，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房子当作是监牢，把耶利米给关起来了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守门官，他为什么说你是投降加勒底的人呢？说实在，他也是什么？他也是有所根据的啊。因为耶利米常常跟犹大人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当由巴比伦人来攻击你们的时候，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投降。你一定要投降，因为什么？这是神的管教啊！所以他们听久了以后，他们就以为什么？就以为这个啊，耶利米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奸细啊！他以为耶利米曾经讲过两次啊，那别人一直以为耶利米就是什么？就是卖国贼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回头稍微思想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的人哈，他不喜欢听到耶利米审判的信息。所以当时的人就常常抓住一个东西，就是什么？我们要爱国啊，我们要忠心于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啊。所以我们常常也是一样，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没有看见，然后我们却企图用其他的事情啊来掩盖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守门官他最主要就是用爱国的情操、爱国主义，要来想要什么？想要混淆他们自己原来不遵从上帝的话语的这样子的罪啊。那说实在，这个守门官他也只不过是奉命行事的人啊，他以为他自己做对了啊，他以为说，哦，你就是叛国贼，所以你路过这个城门我就给你抓起来。这在耶利米的生命当中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因为他这时候被抓起来以后，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看37 38 39，整个三章啊，他都是在监狱里面这样出来又进去，出来又进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守门官这时候把他抓进去啊，常常也让我们看到说啊，当我们以为自己是奉命行事，自以为啊自己是爱国主义者，但常常却什么？却忽略了原来我们是不遵从神的话语啊。那我们就接下去往下看，这时候在16节，耶利米就在监狱里面，他进了牢房，那个地方他被关了好几天。然后17节啊，这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软弱的这个西底家王，他就打发人就把他给这个什么，把他提出来啊，那放在自己的宫中，然后他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好，我们来看一下，你把那个私下问那三个字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哈，这就是我们的西底家王。因为西底家王他有权力，他可以说哈，把这个耶利米从这个文士约拿丹的房间的监狱里面把他带出来，然后放在自己的宫中，对不对？但是他既然有这样子的权力， 那我们刚才讲说，他打发尤甲还有西番雅去见耶利米，叫耶利米为他祷告。那这时候他又说私下问，可见西底家在前面的时候打发人去，他是什么间接的，他不敢直接去找这个耶利米，所以他就找两个人去，而且这两个人一个是什么亲耶利米的，一个是亲埃及的啊，所以他让他们两个，所以这个东西中间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在里面。这时候啊，以前是间接打发人去，这时候他是直接啊，能够什么跟耶利米面对面接触。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私下，为什么私下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根本不敢让什么让他的一些臣仆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什么这些臣仆都是什么都是亲埃及的，那他又是什么由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立的，所以他卡在中间，他三面不是人，一面是什么他的下面的人觉得什么要亲犹大，他自己又是巴比伦所立的傀儡，然后呢他又是什么又是这个犹大这个王，又是白以色列的这个王哈，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什么他就私底下他真的是不敢打草惊蛇啊，所以我们看耶利米在这个地方说实在他私底下去问，他也有一个盼望，他盼望什么呢？他盼望耶利米能够对他说一些安慰的话，因为他卡在这个三个人当中啊，三种人啊，我自己说巴比伦还有埃及还有这个犹大三种人的当中，所以他有一个盼望，就是说希望耶利米能够对他说一些安慰的话，说哦，你的职位实在是很可怜啊。但是我们的耶利米却不为这件事情妥协，他反而更坚定的说有，他说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私底下问他，意思是说你来安慰安慰我吧。但我们的看到耶利米却跟他说，你必被交在巴比伦的手中，所以也是看到耶利米不妥协，反而更坚定地对他说，有你一定会死的啦，反正哈，你这样子的啊，如果不悔改归向神的话，你今天还是一样，神的话是永远不变的，你一定会被这个巴比伦王给掳走的啊。所以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当人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什么？我们常常哈，会什么？会心中会惶恐啊！所以十八节开始看到，耶利米又对这个西西家说：“我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你呢？或者你的臣仆，或者你的百姓，竟将我关在这个监狱里面？”他说，这时候这句话就是什么？就是耶利米反问这个西西家王的哈。本来是什么？啊，西底家王，对不起，本来是西底家王。私下来问他神有什么话没有，这时候耶利米反过来问他说，到底什么我哪里得罪你，为什么这样子把我关在监狱里面呢？不止如此，他跟他说，那过去对你说预言哪一种预言呢？说巴比伦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也就是跟耶利米所说的预言正好相反的。他说这些先知现今在哪里呢？啊，也就是说这些假先知啊在哪里呢？事实上耶利米的意思就是说，应该被抓关在监狱里面的是这些假先知了。为什么呢？耶利米的意思就是说，他所说的预言正在实验，正在实现，也就是说巴比伦不是现在就要把你抓走了吗？你不是遇见困难了吗？但是当时跟你说你们会平安的这些假先知，他们所说的是假的，你应当抓的是他们，不应当抓是我的。所以他这个地方说，他们这些假先知现今在哪里呢？接下去他就跟王，他就讲说，王啊，主啊，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感恩，求你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里面，免得我死在那里。那这个文士约拿丹啊，就是可以讲作说啊，这个耶利米的这个最大的仇敌啊，死对头啊，他回去的话他一定死了。于是西底家下令就把他带出来，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给他一块饼啊，然后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这个啊院中。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实在这个西底家哈，他在困难的环境中，他我们刚才讲说他处于什么三角关系的当中，他是值得同情啊。但是他有一个地方他值得我们称赞，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说他到监狱里面去看什么，看 这个耶利米哈，就好像说啊，这个耶稣所说的哈，这个啊，他在监耶他。这个啊，没有吃的时候有谁给他吃哈、啊？有没有水喝的时候谁给他水喝？就好像什么，我们去看耶稣一样哈、啊。但是这时候很多人会接下去就看到说，这耶利米好像在求这个什么西底家说，你不要把我送到那个地方去，我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会死了哈、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大家就会说啊，耶利米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在啊这个啊没有胆量哈、啊。因为什么？很多人会讲说，你为什么不求神呢？神不是会保护你吗？难道你不认为神会保护你，你还求人啊，然后叫人来保护你吗？哈、啊。但是这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一下，也就是说，难道？啊，这个我们所想的啊，神所赐给我们的啊，这些人的思想、人的头脑，或者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些周围的，就好像我刚才所说西底家王，或者是这个宫中的这些啊，这个什么啊，护卫兵的院中里面的这些兵，每一天拿兵给他吃，其实这些也都是什么，也都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啊。那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怜悯了哈，有些时候我们以为哈，我们以为神啊一定是啊这个啊不会用其他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啊就啊不去这个求一些事情，但这时候我们想有更重要的就是说，当人遭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呢？就像刚才耶利米说，他就告诉这个西底家说，我到底犯什么罪？得罪你了，你就把我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呢，以至于今天会这个样子呢？啊，其实常常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遭遇灾难的时候哈、啊，当然啊，有时候啊跟以前的罪有关系，但不一定直接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说哈、啊，我们人必须要悔改认罪啊，也就是说啊，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无辜啊，但不要以为只是无辜，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啊。那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说啊，我们必须要信靠神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说像啊比较忠心的神的仆人。啊，他也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啊，他也没有得罪人啊，他也没有犯罪，但是他常常会什么受到什么受到灾害啊。那如果你可以看到撒母耳记的时候，撒母耳上啊，大卫也没有犯什么罪，大卫也没有得罪这个扫罗，但扫罗却是什么，却是要什么，却是要抓他啊。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五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有一句话，这个很重要啊，耶稣所说的哈。啊，约翰福音啊，十五章二十五节啊，他这边说什么？他说，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他们无故恨我啊。常常我们会什么？我们会经历一些啊，如果你要走主的道路，你一定会经过一些什么啊？一些人无故的恨你哈、啊。那我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使徒行传啊，保罗也有类似的啊情形。我们看一下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五章在第六节的中间哈啊，我们啊把这个故事简短的说一下。那个腓斯都啊，保罗啊，当时啊，这个腓斯都从第六节开始，他就要开始啊抓保罗。那我们看到第八节，保罗就分诉，所谓分诉就是开始什么为自己辩解。你看一个很重要的哈、啊，他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者是圣殿，或者是该杀，我都没有干犯。保罗也是强调一点，他说我都没有干犯。而且你看这个第十节的后半段，他说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们明明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不管保罗也好，不管耶稣也好，不管大卫也好，常常都是什么无故啊，然后就会什么受到一些苦难哈、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三十七章啊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耶利米啊，他虽然寻求他身体得到保护啊，并不是一个错的事情啊，因为什么？因为啊，我们要知道啊，神有时候会借用各种方式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安全，更何况耶利米他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职分还没有完完全全结束啊。那他如果啊这个被抓到这个文士 这个约拿丹的房间里面以后，他知道他一定会死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求这个西底家来把他给带出来。所以西底家这个人哈，在37、38、39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哈，西底家，你觉得他是一个好王还是他是一个坏王？说实在，西底家很难说他是好是坏，因为他自己本身哈，非常非常的什么软弱，好像墙头草一样，谁比较强他就听谁的，他就照着谁的意见去做。但是西底家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看不出他心中有什么预谋想要做坏事，但是你又看不到西底家做了些什么好事，他没做什么好事。所以这种人对耶利米讲起来哈，就是什么一点 guts 都没有哈，好像是啊，这下子往这边，这下子往那边。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巴比伦王啊最喜欢这种人，所以巴比伦王就把他什么立作傀儡王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西底家，说实在他就是耶利米一个最难什么最难相处的一个人哈。那37、38、39耶这个西底家王哈，在这个三章中间哈，处了一个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位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一下子又帮助耶利米，一下子又私底下去看他，一下子他又不听神的话，然后一下子他又什么又卡在这个犹大支那个什么埃及啊亲埃及派的人当中，一下子他又要听巴比伦的话。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这个西底家啊，他的哥哥啊，我们知道约西亚啊，他是什么？他是耶利米最亲密的朋友啊，一个亲密的朋友。那另外一个约雅敬啊，他是什么？耶利米的死对头啊，他把那个什么耶利米的书给杀了。那讲到西底家呢，说实在他什么也不是啊，他也不是跟他好朋友，但是他也不对他坏。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也常常把这样子的人摆在我们当中，但神却为我们有这样子的预备啊。这是在37章啊，我们继续看第38章。38章一开始的时候啊，有四个人啊，这四个人啊，是就是示法提亚，还有什么基大利，还有尤甲，另外一个叫做巴士户尔。这四个人啊，都是什么？都是亲埃及的分子，他们主张要依靠埃及来攻打这个巴比伦，但是反而是什么？反而是什么？没有遵从神的话啊！所以他这时候他就说了，他说我听见他四个人说，我们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哎，他把耶利米所说的话再重复一遍啊，也就是说他重复神所说的话，但他自己却不听神的话。所以你看他怎么重复呢？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人必遭什么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人必存活，就是以自己为命为掠夺的人必得存活。让我们看到说，他重复神的话最主要就是要什么？让这个王让他看到说，这些已经构成什么我们要抓他的罪的证据啊。常常有些人哈，我们也可以诉说神的话语，但却跟这四个人一样哈，我们诉说神的话语，但却不听从神的话语，而是要把神的话语永远记在心里，好来什么？好来挑战神的话语。这四个人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实在是不应该哈。所以第三节开始啊，他就说啊，这个他说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这还是他说的哈。然后第四节他说，于是首领就对王说，求你将这个人致死。你看这四个人叙述神的话，最主要就是要让王知道说，这些神的话构成什么耶利米该死的这个证据啊。他说他向城里面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话，使他们的手发软。你把它画起来，他们的手发软。他为什么讲到他们的手发软呢？最主要就是要告诉王说，你看啊，你看这些实在是政治的这个斗争哈。最主要就是说，耶利米叫我们投降啊！你看，在这个时候，这种话是打击民心士气，让我们的百姓手发软啊！所以我为什么叫你把那个手发软画起来？最主要就是说，人都是什么？都是要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打击神的话语哈！让我们从这个时候看到说，其实哈。他们是什么？他们根本就是在阻挡神的话语。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借着爱国这个啊，爱国的 这个情操啊，然后啊说你怎么可以打击我们的军心呢？其实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更重要的不是爱国，更重要的是什么？爱神啊！常常我们是爱国，但我们没有爱神啊。因为神在这个时候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投降巴比伦，并不是要向仇敌投降，而是什么？我们要顺服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能够顺服信靠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等于在投降上帝一样，我们是降服在神的手上，我们不是降服在巴比伦这个仇敌的手上啊。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其实37、38这两章非常非常的相像啊，好像是同一件历史，你又从头再看一遍，但它却有不同的什么角度切入啊。你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啊耶利米被捕，你也可以看到说在宫中啊有这些啊有首领，你也看到耶利米被释放，你也看到王私底下跑来问耶利米，你也看到这个约拿丹的这个啊屋子里面要来关这个耶利米，种种种种这些。但问题在这里，38章是重复37章，但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啊，不同的角度切入。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他说让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的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你看这四个亲埃及的分子讲这句话，也就是说耶利米不是求百姓得平安，事实上耶利米才是什么？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享受平安。但他们所说的话却是什么？却是反话。他说乃是叫他们受灾祸。其实谁叫他的百姓受灾祸呢？就是什么？就是这四个人啊。但是他们所说的话却是相反的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第五节，38章第五节，西底家王对他们说，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啊。他说，也就是说你们做什么我不能跟你反对了啊。那这个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因为犹大当时的这个啊首领仍然是什么亲埃及的很多啊，他们在等候着一个约雅金，这个王约雅金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嘛，对不对？11年哈，所以他们等着他回来啊。那西底家哈，说实在没有什么权威了啊，他没什么权威可以反对。所以当耶利米被抓的时候，他就讲说无论你们做什么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我想是有原因的，所以他们就抓住耶利米，就把他放在监牢里面。那重要的是什么？监牢里面没有水，只有淤泥，只有泥巴了。耶利米就陷在泥巴里面，你把它画起来，陷在泥巴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仆人这时候陷在泥巴中。这些人想要杀耶利米，但是他们想要杀人不见血，所以他们就把他放在一个什么？一个没有水的地方，也就是什么？让他在那边什么？自己干渴而死亡，自己没有东西而死亡。就是说人要陷害神的仆人，把他陷在淤泥当中，让他什么不得抽身，让他也没有看见血，就这样子死亡。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要负杀耶利米的责任啊，就是把他放在淤泥当中，让他自生自灭。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从第七节开始，我们看到说在王的宫中太监，这时候神又预备另外一个人了。所以你看37、38、39是神真的是很棒，他预备了这个守门官啊，把耶利米抓起来，他预备了西底家，哎，好像很软弱啊，这都是神预备。这时候神又预备一个太监叫做什么以伯米勒，他听见了这件事情啊，他心中这个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你从这个啊，在哪里？在第九节这个地方啊，他说我的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当然就指那四个人，像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这个啊行恶，将他下在监狱中，他在那里必因恶而死，就会饥饿而死。你看神已经看到了，神为他预备了一个太监，这个太监这时候他说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你看他不止渴死，他还会饿死。这时候王就吩咐以斯这个啊以伯米勒，他就说你从这个地方带领30个人，趁着先知耶利米还没有死的时候把他从牢狱中提上来。哇，你看这个王哈，所以你说他好王吗？ 不是好王，你说他不好吗？他多多少少还有一点那个，所以他这个人哈、实在是啊，我们其实常常看到哈 今天我们也常常遇见这样子的人哈、于是这个以伯米勒哈、这时候就带领着人同下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在那里取了一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坠下牢狱里面去，到耶利米那里，然后跟他讲说，你用这些碎布还有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胳膊，然后什么，耶利米就照样而行，你把它画起来，耶利米就照样而行。你看我们真的是回到神的面前来哈、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神会为我们预备，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谁，一个这个啊、这个以伯米勒，以伯米勒，你看哈，以伯米勒知道当时的耶利米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身体非常的软弱，你绳子下去的话，把他拉上来，到时候皮肉破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他哈、非常非常的什么，非常非常的仁慈，而且有妥善的安排。你看他把布啦放在下面啦，然后什么脆布啦，然后很多东西叫他绑在绳子上面，然后垫在他的这个胳肢窝上面，就是肩膀下面。你看，然后他把他这样拉上来，你看他要救耶利米是什么，是用一种仁慈的方式，这样子的方式就好像神在救耶利米一样，耶利米没有反对，耶利米就照样而行了啊！我相信我们常常哈、可以看到说，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很属灵，所以刚才三十七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说，耶利米求王说，你不要把我放在文士什么约拿丹那里，你把我怎么救出来？好像我们觉得说他不应该这样子，但这时候我们在三十八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有些时候。我们很属灵的人，我们坚持自己以为那样属灵的方式哈、听清楚，我们以为这才是属灵的方式。好像说有一个故事哈、当他水这个水灾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神派了这个什么游艇要来把他带走，他说不要，我一定要祷告，神一定会来救我。然后后来水一直淹到这个屋顶上面以后，他逃到屋顶上面啊，然后神又派直升机要来接他，他说不要，我不要直升机接我，我不要用人为的方式啊。后来什么，后来他死了，去见了上帝，上帝问他说，我不是派游艇去接你吗？我不是派人打电话告诉你离开吗？我不是派直升机去接你吗？你为什么不照样而行呢？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我们要用神的方法，千万不要自己以为这是属灵的方式啊。我们又反过来看这个西底家哈、我们也很喜欢看这个西底家。其实哈、他说你从这里带三十个人，你看三十个人这未免太夸张了吧。事实上有些经文上面是讲说带三个人啊，不过带三个人三十个人都没有关系哈，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王呢，他是王呢，他怎么做的这么窝囊啊？他为了要救这个耶利米，他前面是说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耶利米第一次被关在文士约拿丹的时候，那时候王就打发人去把他给提出来，放在自己的宫中。那这一次呢，他却什么，你偷偷的去啦，哎呦，真的是太窝囊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他根本一点权柄都没有啊，他用隐秘的方式要把什么，要把这个耶利米带出来。所以你看他还多多少少有一些良心啦、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利米就从这个地方啊被拉上来，然后什么又回到护兵院这个啊护卫兵的院中啊，他又被放在那个地方啊。那西底家从十四节，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西底家这时候就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那里，然后看到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情，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从我。”你看这时候我们要来想一下说，这个西底家哈、把这个耶利米救出来以后哈、然后什么，他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情，问什么事呢？我相信很多人在猜他到底要问什么事呢。那我想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说我应当要怎么做，在这个节骨眼上啊，我的国家里面有这些啊亲埃及派的啊，也有啊这个啊这个啊 这个亲这个巴比伦派的，也有这些，我到底要怎么办呢？其实他是什么不好意思问，但他又不能不问，所以他来到耶利米的前面，他说：“我问你一件事情，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他以前是下命令的人，这时候他用恳求的语气，哈，然后要来问这个耶利米啊，然后要来耶利米，然后耶利米这时候耶利米对他说：“哦，你看非常非常奇妙。”他说：“我如果告诉你，你岂不定义要杀我吗？那我如果劝诫你，那你又不听我。你看耶利米，你看这听起来哈，耶利米害怕了。耶利米哈不敢直讲。你有没有看到前面在三十七章的时候啊？你看前面三十七章第一次西底家把他从牢狱中叫出来，放在这个宫中的时候，他私底下问他说：“有没有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耶利米说：“有，你必定要死在巴比伦的手中。”这时候他说什么？耶利米也害怕。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这两个人哈，都什么？都是开始害怕。耶利米说实在，他害怕，他不敢直接说了，跟前面有一些比较。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总是有一些原因的啦。第一个原因，我想他已经知道这个王是非常的软弱啊。那第二个呢啊，他既然软弱的话，我相信耶利米也知道他不敢抗拒这些亲埃及派的，所以我跟你说实话，那我不就死了吗？对不对？好，那第三个害怕的原因哈，他也知道这些西底家王哈，其实他像墙头草一样啊，他今天对你好，他改天他可能他又是自己不是害怕埃及派的臣仆，他自己反而是埃及派的人了，所以这时候就要显示出耶利米的智慧了。耶利米好像惊弓之鸟了啊，他的话应验了，但他还是遭到逼迫，一点都不合宜，因为他所说的话一点都不合宜，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啊，他知道王实在是无能，而且他也知道受了首领的控制，他跟他说的话一点无济于事啊，所以他跟第一次所说的就不一样了。他一点无济于事，他就跟他说：“我如果告诉你，你要杀我，那我如果劝诫你，你不会听从我的。”这时候这个西底家知道他不敢直接跟他说，这时候你看西底家王就私下问耶利米，你把那个私下那两个字画起来。西底家很喜欢用私下，你看一个人做事哈，他是王哎，他软弱到一个程度，连问上帝都要私下，连来到这个什么耶利米的面前又要私下。他私下什么呢？你看了下一句话，你真的会替他伤心。他私下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的手中。”你看哈，他私下什么？私下发誓。你看呢，连起誓都不敢公开啊！这种王哈，说实在已经软弱到没有办法了。他说哈：“我告诉你啊，我指着那造物我们永生的耶和华来起誓。”你说他认识神吗？他认识神。他什么？他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他私底下起誓，连起誓都不敢公开。他起誓什么呢？他起誓：“我必不杀你。”所以他必不杀耶利米是一件事情，但是他有另外一件事情，他说：“我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的手中。”也是说你也不可能什么被杀。你看哈，所以耶利米他知道他这个上帝是永生神的上帝，但是他起誓不止私底下起誓，而且他所起誓的东西又是跟什么跟认识上帝又什么又是两回事。你看哈，他根本不知道人的生命，耶利米的生命其实不是在西底家的手上，耶利米的生命也不是在寻索他命人的手中，但是西底家却 not get the point， 西底家永远没有办法认识，其实耶利米的命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他起这个誓等于是在讲自己的灵命，自己根本都不知道他的生命是交在神的手中，但是他却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你看哈， 你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口中讲说那照我们生命，然后却跟耶利米讲说我不杀你，你的生命在我手中，然后我也不把你的生命交给寻索你命的，你的生命也不会在他们手中。他根本忘记了他自己已经讲过那照我们生命，可见我们的生命，耶利米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有些时候我们在属灵的光景上面哈，我们常常怎么讲词不达意、我们常常哈一下子好像这个人认识神，一下子所说的话又好像他不认识神啊。所以十七节开始，耶利米就对西底家说，他说如果你出去归降，你的命就存活，你如果不出去投降的话，你命就没有。上面写很多，看起来好像说，哎呦，耶利米你好啰嗦，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呢？跟你刚才所说的一样呢？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利米现在已经认识西底家了，他不是啰嗦，他只是什么，他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他。但是我们的西底家从十九节看，他说什么，他对耶利米说，我怕了，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我怕了，怕那些投降的人恐怕又加勒底人又把我交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戏弄我，你来把它画起来。西底家怕，他怕什么呢？他怕失去尊严呐、他是一个王，他怕说到时候他投降的时候，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巴比伦王就把他交在这个什么，这四个亲埃及人的手中。总而言之，他怕丢脸，他怕人取笑，他不知道，其实他投降就是对着上帝投降，是顺服神啊，是顺服神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出来哈、其实啊，这个西底家说实在啊，实在是越看他是越是软弱哈、那这时候耶利米就告诉他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我啊，对以你所说的话。这时候他说，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啊。所以看起来好像哈、很啰嗦，其实他只是要告诉他一件事情，你不要怕人，你要怕什么？你要怕神啊。所以常常我们就像西底家一样，我们刚才讲说我们旁边的人好像很软弱，其实我们就是西底家，我们不敢投降于上帝，不敢顺服在上帝，但是我们恐怕别人对我们有什么取笑我们，丢人现眼，哪一天我是变成某某人的属下的时候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是害怕啊。那这时候这时候这个二十一节他又再跟他讲，他说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这个指示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王宫中所剩的妇女都必带到巴比伦的宫中手里那个地方去，这些妇女必对你说，知己的朋友，你把它画起来，知己的朋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肯投降的话所有的人都会被掳走了，只剩下王宫里面有一些妇女被带到这个巴比伦王首领的那里去的时候，这些妇女会回过头来。你看他意思就是告诉他说，你是王呢，但是如果你不肯的话你的妇女会告诉你，你知己的朋友。什么叫做知己的朋友？也就是说，当时你那些你认为是你可以依靠的这些埃及人，埃及的朋友，亲埃及的朋友，他说他们催逼你，胜过你，看到你的脚陷于什么泥沼中就转身退后了。你把那个陷于泥沼中就转身退后，这个陷于泥沼跟前面在第几章第三十八章耶利米也是什么，陷在泥沼东中间，你有没有看到？所以当神的仆人被人陷在泥沼当中的时候，神会为他预备什么？预备一个这个太监，这个太监就是以伯弥勒把他救出来。但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这个西底家王，如果你被陷在泥沼中的时候，你的知己朋友就转身离开你而去了，没有人会救你的啦。所以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强烈的对照？以色列的犹大的百姓耶利米有人救，但这个地方他说你没有人救你，大家都什么会离开你所以四十四节开始，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就对这个西底家就对耶利米说，你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首领若听了， 我与你的说话就来见你。这个地方从24节开始，他只是告诉我们说啊，当时的西底家仍然不肯听从啊，所以他不肯听从的时候哈、啊、这个啊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啊，他们啊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啊，看起来好像是耶利米啊跟这个啊西底家要耶利米这个说这个谎话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害怕一开始的时候，但耶利米后来知道他应当害怕的是神，所以他不说谎话。为什么呢？因为在西底家这个时候他跟他说哈、啊、他跟他说哈、啊、如果有人来对你说什么哈、啊、你不要向我们隐瞒，你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杀你。他们人如果这么说的话，你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当的房屋死在那里。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件事情，西底家王不希望他的臣仆知道了，所以他告诉说，这些臣仆，亲埃及的臣仆如果来找你的话，你就告诉他，只有告诉他一件事情啊。他说什么？他说啊，这个我耶利米只有恳求西底家王叫他不要回到这个，让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子里面死在那里。所以耶利米啊就照这个事情来做。我们看到说随后啊众首领就来问耶利米，耶利米照王所吩咐一下话回答他们，不再与他们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这时候我们又要小心一件事情哈，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耶利米就什么就听了人家的事情说谎话。事实上耶利米没有说谎话，因为什么？因为对方没有问，而耶利米却没有，耶利米也没有将全部的事情说出来，这让我们看到说什么灵巧像蛇。但我们也知道我们千万不能罪恶像蛇一样啊！如果我们有罪恶的时候，千万不能好像啊像蛇一样这么灵巧，把这个罪恶给掩埋过去。但我们知道因为什么，神在耶利米的生命当中哈、啊、还是什么继续要使用他，所以他没有死亡哈、啊、我们赶快结束我们第39章。39章啊其实很重要的啊一个地方啊，我们看到第6节啊，他就讲说巴比伦王这时候攻到这个什么，攻到耶路撒冷进来了，第二次哦，第二次，因为在11年前第一次沦陷了以后，他把一些人就已经掳走了，这是第二次。第二次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你把那个眼前画起来。接下去他说他又杀了犹大一切贵胄，再来呢第7节，并且挖西底家的眼睛，你把它画起来，用什么铜链锁着要把他带到巴比伦去。我为什么说把眼睛画起来呢？因为这个地方有两个眼睛，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刑罚在西底家的身上是什么，在哪里？在眼睛上面。他让西底家亲眼看到他的亲人，他的众子，而且他让他看到他的一切贵胄臣仆通通被杀。你知道亲眼看见有些时候哈、哦，倒不如不要看，但是神让他什么亲眼看见，所以神对西底家的刑罚，先让他亲眼看到他的亲人被杀，最后的时候让他的眼睛也被挖出来。所以神对西底家的什么惩罚是什么？眼睛的部分哈。那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更重要，第三个眼睛哈。如果你往前看，在34章第3节的地方，记不记得当时由这个耶利米告诉西底家什么？你要跟什么巴比伦哈？眼睛对眼睛，对不对？还有呢，口对口，有没有看到在耶利米书34章第3节的地方哈？所以那个地方他已经跟他说眼对眼，可见哈，仇敌就是要什么眼睛对着你的眼睛，让你的眼睛看到什么他亲手杀死你的孩子，最后等你看完了以后再把西底家的眼睛给挖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那其他的部分啊，那个我们跳到第十一节啊，跳到第十一节啊，巴比伦王这时候就什么，就告诉人啊说，你去把耶利米给带出来，好好的看待他，不可以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这让我们看到其实巴比伦哈、啊、这时候就以为了，哦，这个耶利米哈、啊这个人真的是合我的心意了。因为耶利米，我相信他们打入这个巴比伦，打入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一定听到这些人说，哦，耶利米当时叫我们怎么向巴比伦投降。那难怪巴比伦王听了以后当然会高兴啊，哦，你看大家哈、哦、你看这个啊都听到跟我讲说这个耶利米 啊，这个他们都非常恨恶耶利米，以色列人恨恶耶利米，因为叫他们叫他投降。但是巴比伦确实，哎，这个一定是我的好朋友啊，因为什么？他站在我这一边，告诉什么由以色列人说向我投降，但是他还是不认识神。我们知道尼布甲利撒只是被神什么使用，而且是暂时的使用，他还是不认识神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耶利米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讲一句话，也就是耶利米不是亲巴比伦，耶利米是什么？耶利米是亲近神。耶利米告诉犹大的百姓投降巴比伦，其实耶利米最主要的神的心意是说，你们要什么？向上帝来投降，你们是要降服在神的手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甚至于哈、啊，我们在这个地后面走啊，以后你会看到啊，虽然巴比伦王啊跟他讲说，你要好好的看待耶利米，但事实上耶利米到最后的时候啊，耶利米是被一批这个反抗巴比伦的人。带到埃及，从此没有消息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巴比伦王哈、啊，虽然下这个命令，好好的对待耶利米哦，事实上这个命令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好好的成就啊。那我们看到三十九章最后面的时候，哈、啊，那、啊、这个耶利米在第十五节地方，耶利米还被囚的时候啊，他又提到以伯米勒这件事情，也就是三十八章我们刚才所看的，他最主要就是将两个人。再一次提出来，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城陷这个啊，这个陷落以后啊，他们这两个仍然存活，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以伯米勒是神所预备来拯救耶利米，上帝让这两个人一起存活，因为有神的保护。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十七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必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下面几个字非常非常重要，他说什么？因你倚靠我，画起来，因你倚靠我。我们的信仰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有一件事情，我们来倚靠神，因为唯有我们倚靠神的话，神会为我们预备。就算我们怎么从这个监狱被抓到另外一个监狱，从那个监狱被下到一个没有水的淤泥的地方，神会为我们预备。因为什么？因为以伯米勒他信靠神，耶利米也信靠神，神就把这样子的人以伯米勒摆在耶利米的旁边。因为耶利米有危险，他有什么危险呢？他知道啊，首领啊一定不让。他活过来，那这个而且这个啊，以伯米勒他也有危险，因为他知道他们两个人或许有一天都会死在巴比伦的刀下，但是他们信靠神，神没有让他们就这样子死掉。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看了36、37、38、39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耶利米他有一堆好朋友。我为什么说耶利米一堆好朋友呢？因为在20年前，也就是在这个耶利米书26章24节的地方，当时有一个人叫做亚西干啊，当时有一个亚西干，当时他差一点，耶利米差一点被杀，记不记得？好，耶利米那时候差一点被杀，但是亚西干出面啊，出面调解那件事情，也就是说亚西干救了他。耶利米在最困难的时候，神都为他预备一位朋友。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这一次是什么？以伯米勒，虽然以伯米勒忧心耶利米在狱中里面有一天会死，但是以伯米勒却怎么采取拯救的行动，用各种特别的方法，妥善的安排，把耶利米救出来。所以以伯米勒也是他的好朋友。耶利米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就是什么？耶利米可以讲说他的子弟了，他的弟子，也就是耶利米的书记。他埋地的时候，谁帮他做契约？那个巴录。他要说要写耶和华的话起来的时候，谁帮他做写下来？还是一样巴录。所以巴录也是一个好朋友。所以我就常常看到这个地方，有些人说哈，人的一生当中哈，只要你交一个真正的朋友哈 ，OK， 只要你能够交一个真正的朋友，那你就已经很好了 ，OK， 好。但是如果说你在一生当中哈。如果能够交两个真正的朋友，那算是很多了。但是如果一生当中，如果你可以交到三个朋友，那说实在是难能可贵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你看所有的先知书，从以赛亚，从这个丹尼里，所有的先知书当中哈， 写到关于朋友的名字，最多的名字，最多的就是什么？就是耶利米书。这里面没有什么大人物，但每一个都是什么？都是小人物。所以先知书里面提到最多朋友名字的就是什么？就是耶利米。因为耶利米他有很多朋友，虽然他个性比较什么？比较孤僻，但是他的朋友却很多。有些时候啊，我们看到说，我们想要去把我们自己的友谊分享给别人，这个很简单呐、啊。这很简单呐、啊，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能力嘛，所以我说，哎，我可以帮助你，帮助人是很简单，因为什么？有些人也是不简单呐、啊，哈，但是比较起来哈，更难的是什么？接受人家的帮助。所以耶利米在这三个好朋友当中，他都是接受人家的帮助，因为什么？因为帮助人家的时候是你付出，你有力量，你比较强大。但是接受人家的帮助的时候是显出你的软弱，所以耶利米在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他像耶稣一样，他显出他的软弱。所以你在圣经上面，在四福音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说，耶稣常常有一些朋友，他的朋友都是什么罪人啊，都是什么妓女啊，都是这些好、哦，他从来没有那些很强大的朋友，像文士法利赛人，他都是这些软弱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成熟的人，我们必须要能够接纳别人的友谊，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常常说我要把友谊给你，那这样子的话是很简单，因为什么？我有钱可以帮助你，但常常却是什么？我们需要别人到我们的身上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觉得说，这样子的软弱我也可以什么？我也可以像耶利米一样。所以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说37、38、39这过程当中，让我们清楚的看到啊，耶利米啊都是什么？有朋友在他旁边，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他。这位朋友就是我们的神，一直在他旁边，一直在帮助着他。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从，虽然是一个历史，但是从这些人民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每一个人所做的都是你的安排。主啊，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我们更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更需要你来帮助我们。愿我们不要像西底家一样，主啊，我们常常处于仇敌撒旦的一个傀儡，主啊，我们夹杂在世界与仇敌的中间，主，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软弱，有些时候我们看起来不是什么坏人，但我们却也没有做出什么好事，主啊，帮助我们从耶利米记的过程当中再一次让我们学习，我们要来信靠你，因为唯有我们信靠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就不至于让我们倒在刀下。愿我们能够用自己的性命为掠物，只有我们投降，让我们看到我们降服，不是降服在敌人的手上，也不是降服在我们的朋友的手上，而是降服在你的手上。因为你告诉我们要我们来依靠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领受，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